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我们在这次讲这个题目是基督教文学欣赏，这个题目似乎是太过大，所以也太过广泛，都不知道从哪处讲起，所以我就有一个的提议，虽然这个提议呢未曾得着你们的准许，我就想将那个范围缩窄，就讲一下诗篇的欣赏。讲这个诗篇欣赏的时候呢，我的讲法和一般人所讲的都是有少少不同，因为至于在书本里面找得到的资料，各位都是饱学之士，都是读书人，那你可以找中文英文的圣经注释，关于诗篇那一部分呢，当然有很多的导论解释诗篇的方法或者讲到诗篇的结构等等，这些资料你们很容易就找到。而我自己就觉得对于诗篇的欣赏应该有另一个新的途径，这个只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至于是否能够行得通呢，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现在选这条的途径不是新的途径，是一种个人的途径而已。我觉得介绍一个个人的途径最好最适合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以几篇诗篇作为一个例子来讲，这样在这处揣摩，在这处呢来探讨，这是一个最实际的途径。我想选诗篇56篇、诗篇70篇、诗篇44篇、诗篇133篇、诗篇125篇、诗篇129篇、诗篇5篇。如果是时间足够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再选多几篇诗篇来做例。这种叫尝试，或者已经有人做过都不定，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一个新的心得。不过我们大家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是拎出来到分享，这样分享一下的时候，盼望能够刺激到在座当中有很多天才，有很多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有个新的意见，这样再由你们提出分享的话呢， 咁可能我哋会谈到一个真正嘅研究诗篇、欣赏诗篇嘅新途径。呢、这个新途径咧，唔系由我而嚟嘅，系由你哋而嚟嘅。咁我哋首先讲下呢个诗篇五十六篇作为第一个嘅例。诗篇五十六篇的原文呢，我们就不用去读了，因为各位可以回去看看诗篇五十六篇就知道。我给诗篇五十六篇一个题目，叫做流离泪。在中国人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有四个字是觉得很宝贵的，就是人在患难的时候，忽然间有人愿意伸出一个友谊的手帮助你。这种的经历往往是很感动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字，雪中送炭。虽然这四个字是很值得我们羡慕，好感动我哋，但系在实际嘅人生嘅经历当中，呢四个字往往系好似镜花水月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呢四个字用稍为文艺啲嘅口吻嚟到讲咧，就系飘来一股余恨。中国一位很有名的诗人杜甫，是一位古道热肠的诗人，他自然不会很轻易地放过雪中送炭这几个这么温暖的字。他其中有一首诗说，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求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对于在颠沛流离的人来讲，诗篇五十六篇大约有几句说话，叫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是觉得温暖，好像仲春一样，叫我们好得着鼓励，好得着安慰。大约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大卫觉得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流泪、我们的不幸的遭遇，神不会呢掩眼不看，神不会呢是不理睬我们。而大卫讲到流离两个字呢，有一种很不平凡的意义。从诗篇五十六篇的诗的标题来讲，大卫的流离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大卫落在仇敌非利士人的手里面，可能是大卫的战略错误，亦都是可能大卫面对的敌人呢是真正的仇敌。总之大卫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形势之下呢，再不是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 其次，大卫所讲的流离是指大卫的处境十分不妙，敌人有吞吃大卫的实力，这个是诗篇56篇第一、第二节所讲的。而大卫又说，敌人他的骄傲攻击我，可以见得呢，这个敌人的实力实是足以傲视一切，视大卫为无物。又可以说得大卫所说的流离呢，是一般的舆论对大卫非常的不利。所以其中有一首一节的诗话呢，他终日颠倒我的话。这些的舆论使到大卫呢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人。而大卫又说，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这里讲到大卫呢危机四伏，使到大卫寸步难行。这样的危机对于大卫来说并不是一件偶发的事件，而是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即是福无从至，祸不单行这样的意思。所以大卫表示他的惊怕，表示他的惊惶。在这种这么不利的情况之下，这样大卫有什么好的对策来到应付呢？大卫又怎能够自己救自己呢？于是大卫就讲出 他有一个万灵的法宝，在第四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大卫说，他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打我怎么样呢？从这篇诗篇全篇来看，大卫真的经历到他所倚靠的神绝对不是镜花水月，而是一个呢大有能力足以呢斥责风浪，叫风浪平静的一个的大能者。所以大卫在第八节那里说呢，他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人在流离当中，一个人在苦难里面，他专心倚靠神，就会看到神是一位真正的神，是真正能够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一个实实际际的帮助。所以我们读诗篇五十六篇，实在是一首对我们很有感动、很有帮助的一首的诗篇。我们现在又用诗篇第七十篇作为另外的一个例。诗篇七十篇最令我们深刻的其中几个字呢，就是啊哈啊哈。诗人感觉到有人对他讲啊哈啊哈呢，是一个极不怀好意的一种的声音。所以大卫呢就振臂高呼，大声的表示他不
不平之名。大卫说，我是用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暂言。诗篇七十篇的前半篇，大卫对敌人做过一番的分析的功夫，无论是敌是友，都有一个共通的本性。但是什么叫做敌呢？什么叫做友呢？大卫认为呢，敌人呢是偏于邪的，而朋友呢是良善的，是友善的。那这些本性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呢，大卫所分析的就是有两点。第一，寻求敌人既然偏于邪，所以他所寻求的呢就是寻索人的生命。朋友既然是良善的，是友善的，所以他所寻求的呢是一位慈爱良善的神。本性的第二点呢就讲到喜爱。敌人既然偏于邪，所以他就喜欢以羞辱别人为乐。啊哈啊哈是一句羞辱别人的说话。有善的人他就喜爱神的救恩，尊神为大。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呢，正如古人所说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我们偏于邪，或者是偏于友善，虽然少少的偏差，但是结果呢是很大。圣经就教导我们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应该偏于友善，不要偏于呢邪恶。关于友情之道，中国有两位的诗人，同样是大诗人，但是同样呢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就是诗仙李白同埋诗圣杜甫。他们两个人的友情是很令我们羡慕的。杜甫有一首的诗，是他的题目呢叫做《春日忆李白》。我们可以从这一首诗里面看到杜甫怎样欣赏羡慕李白的才华，同时呢他们的友情在字里行间亦都表露无遗。这一首诗话，白也思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如开府，尽日包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 一樽酒，重与世论文。圣人有一句说话，他说君子群而不党。一个君子呢，虽然有他的老友记，但是他不会结党纷争，而结党纷争是基督徒的大忌。如果我们结党纷争，就会中魔鬼的诡计，而且呢，对于弟兄姊妹绝无半点的造就，对于教会的复兴呢，更加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绊脚石。所以君子群而不党，基督徒既然常常聚会在一起，我们应该是群在一起，但是绝对呢是放弃这种结党纷争的扰乱。但是我们群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要以大家的道德文章互相激励，互相分享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一些呢就是神所喜悦的。杜甫与李白这个一仙一圣这种高尚的友情呢，在另外一首诗的书也都表现出来。杜甫写首诗给李白说，不见李生狗，杨狂真可爱，世人皆欲杀，不意独怜才。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康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当人人都对李白讲啊哈啊哈的时候呢，杜甫不单止不会学校群犬吠声这种这么愚昧的举动，而且还公开跟李白订约，定下他们怎样好好的一起去读诗读书。而我们基督徒应该时时都是要分辨是非，不单止会分辨是非，还要好好大家与弟兄姊妹常常约定去读经去祈祷。所以在这篇诗篇的里面，我觉得最后应该有两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我们看看李白和杜甫都到旷野静穆之处去了，而山下一片啊哈啊哈，酝酿一团一团的废气，简直是淹没了人间。所以我们应该是基督徒到一个清新的空气的地方，到旷野到密室，大家约定在一起面对神，而不要参与厌恶教会的一切的行为。我们现在又讲一下诗篇144篇。我给这篇诗篇一个的题目叫做英雄篇。根据那些研究诗歌的学者说呢，歌谣是最古的诗，
我哋现在读一首歌谣。呢首歌谣话呢：闲来无事东园里摸，一到东园儿菜归儿多，矮瓜满如是，瓜子结的多，紫微微的茄子倒滴流着多。闲来无事北园儿里摸，一到北园儿花明儿多，紫梅花儿尽，月桂花儿多，竹篱儿里的牡丹倒滴得多。闲来无事西园儿里摸，一到西园儿果明儿多，石榴张着嘴，花椒笑呵呵，通红的小枣儿倒滴滴多。闲来无事南园儿里摸，一到南园瓜明儿多，西瓜满地是，菜瓜滴滴多，上架的黄瓜倒滴着多。在这个咁紧张、繁忙、分秒必争的时代，我们读这些咁嘅闲来无事东摸西摸的歌，似乎是好无聊，是不是呢？而我们对于生命的要求，一般人都是要求物质的奢侈，稍微多一些的要求，只不过是要求能够享受一些些的可口可乐的情趣，已经是觉得有些过分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那我们试下读一首诗篇，或者这一首诗篇比刚才我们所读的那首歌呢意义丰富一点。诗篇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殿角石，是按建功的样式作成的。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太着满态，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号的声音，遇见这光景的百姓便为有福。耶和华为他们的百姓变为有福。这一首的诗篇好像很近这些歌谣的风味，是充满了和平，充满了宁静，让我们想起丘吉尔有一部的很伟大的著作，是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本书第一卷开头的第一句说话呢，是这样说：以武力止息战争，乃是人类极愚蠢的思想。既然是 战争武力是愚蠢的，那我们又何必跟那些好战好斗的人做一些愚蠢的事呢？既然我们不愿意诉诸武力参与战争，我们何不多唱几首赏心悦目的歌曲呢？有人在朝头早的时候听见一声的鸡啼，他立刻创作了一个很令人喜悦的谜语。这个谜语说呢，一朵芙蓉顶上栽，锦衣不用剪刀裁，虽说不是英雄汉，一声叫喊万户开。这个谜语是说一只公鸡，描写公鸡的鸡冠很靓，鸡毛很靓，但是我们也都可以见到呢，英雄不能够振臂一呼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早上打开门，而英雄不能够做到的事呢，一个雄鸡一个鸡公呢就能够做得到。我们不妨幽默地讲话呢，英雄的力量呢往往不及得一只雄鸡添。另外在人间有一种的思想呢，就是以暴逆暴，是一种呢很诱惑人的思想。所以一般人对于那些容忍的人啊、忍让的人啊、谦卑温柔的人呢，很喜欢取笑他们。基督徒依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对人讲话，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你都要转过来由他打。这句说话呢往往引起世人的嘲笑，甚至呢有人想试下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人打完右脸之后又打左脸。所以万一基督徒可能因这句的说话会招致杀身之祸，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时代。这样我们看诗篇144篇的时候，发现这篇的诗篇大卫在树唱一首的战歌。这首战歌说，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在这处大卫说到神是教他打仗，不单止是纸上谈兵，不单止呢是一般的舌剑唇枪，更加不是呢以众欺寡这种种的卑鄙阴湿的战术。我们看看大卫的对手呢都不是平凡之辈，都不是呢是一种弱的。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呢， 大卫的对手是很强大的，好像一个对手叫做以实比诺，他要杀大卫，你估计用的武器是什么呢？是一支的铜枪，这支铜枪重300舍客，而且以实比诺不单止用枪，而且还会用刀，所以圣经描写以实比诺腰间配着新刀，一把新刻成的刀，是很锋锐的，是很锐利的。这个就是大卫的对手。大卫还有一个对手叫做哥利亚，加特人哥利亚。这个人他的枪粗到好像织布机的机轴那么大。大卫又曾经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人呢，他的身量高大，手和脚都是6个指头，所以共有24个指头。大卫曾经面对过这些这么强大的对手，而他的战歌呢，不是一味是血焰宝剑杀气逼人，大卫的战歌呢还有另外的一面。所以大卫说呢，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大卫的战歌是一层一层这样转进，由血肉之战进入属灵之战。所以大卫在诗篇144篇第9节至第11节话，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琴向你歌颂，求你救拔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没有说谎诡诈的世界，就是12节至15节所描写的这种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社会。所以在这个这么繁忙、充满暴力、充满战争的社会里面，我们读下民歌，我们读下一个追求社会的理想，而且我们又知道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战争，我们不得不唱战歌，但我们的战歌呢是站在神那一边，是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呢是要残害生命、残害人的心灵，而是真是从神那处因着倚靠神而有着一个很平安、很宁静、一个美丽的世界。深信神要在我们一种繁忙 战争、暴力、极不理想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依靠神而得着的平安、宁静、理想的世界。我们上面曾经讲过李白和杜甫的友情，咁其实诗篇133篇都系讲到呢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嗰一种嘅美好嘅感情，系好值得我哋去羡慕、去追求、去寻找嘅。所以诗篇133篇咧，可以讲得系一首系手足情深嘅诗。杜甫有一首诗，好能够表达佢与李白嘅感情，亲如手足。呢首诗话：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亨，如翼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咁可以见到杜甫对李白嗰种亲如手足嘅感情。根据中国有位好有名嘅学者嘅研究咧，佢认为杜诗啊，总共有1440多首，同李白有关系的诗呢，都有20首，其中专门为李白而写的，或者是怀念李白的呢，有10首。而有啲诗咧系冇提到李白个名，但系其中一定咧包含有李白嘅影子嘅咧，实在系无法统计。而在李白嘅诗作里边，有关杜甫嘅咧，只系得4首啫。所以一般人以现存的诗歌的数量去衡量李白和杜甫的感情，衡量下究竟是李白对杜甫他的感情厚，抑或是杜甫对李白的感情厚呢？所以有人就话道厚于理，而理薄于厚。但是根据这位有名的学者的研究的结果呢，他就力排众议，为李白来到鸣冤。其实我们见到冤枉啊，呢啲事呢系人间惯见嘅。虽然系咁样，到处都有冤枉嘅事，但系公道自在人心。譬如韩愈就
站起来为李白呢讲几句公道的说话。韩愈有一句说话呢是用诗歌的形式表达的。韩愈的诗话：李道文章在，光艳万丈长，不知群儿如，哪用故旁伤。比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哋喺呢个诗篇嘅欣赏里边呢，唔系话跟人哋口水尾，要为呢、这个李白嚟到翻案，而我哋系想起诗篇133篇，实在系一首又美又善嘅诗。呢一首诗呢，系歌颂手足之情，叫我哋真系应该追求和睦。究竟弟兄和睦有乜嘢好嘅地方呢？有何善何美之处呢？诗人以一个贵重的油，那种清风的气味呢，来到形容。我们再举李白一首诗赠杜甫的诗。飞入山甚深，知山之真者，美矣道也。即是他赞许这个宋人甘许对山的观察的细微深刻。山只不过是一堆的泥土，尚且有这么锋美的外貌，有这么圆足的精神。人为万物之灵，应该是认识到自己的真面目。但是能够认识自己的真面目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呢？这个真的令到我们非常觉得惋惜可叹。本诗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听一个认识自己的途径。这节诗话：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救恩对于小我呢，是坚定如山；同样对于大我，亦稳如泰山。依据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一首诗的后面那一段有这几句说话：恶人、义人、行善的人、心理正直的人、偏行弯曲道路的人等等，都不是一个的小我，而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小我呢，必须要透过上帝、透过伦常，甚至透过大自然，甚至能够深刻地、全面地、彻底地 嚟到认识自己。文艺评论家比较一下苏东坡同埋袁维山嘅两个人嘅诗嘅风格，有人认为呢，袁维山嘅诗啊唔及得苏东坡嘅诗咁够豪迈，但系亦都有人为呢个袁维山嚟到辩论。辩论嘅说话系咁讲：波公不过俗神，维山则为神，孤神也。维山所处不能豪，犹不忍豪。即是说苏东坡和袁维山两个人的处境不同，而袁维山他之所以不能够豪迈，不是说他本人不能够豪迈，他的风格不能够豪迈，而在那个环境当中呢，袁维山甚至呢不忍有豪迈的诗格，所以为袁维山来到辩论的人呢，仲引用两首诗来到做证明。这两句诗话：扑面胡尘云未数，强欢欧还肯千我愁。如果将小我抽离了，孤立了，与天地人脱节，那这个小我呢就成为一个抽象的人。而袁维山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他与环境与时代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虽然可以豪迈，但是他不肯亦都不忍有豪迈的表现。所以诗篇的作者念念不忘的不是小我的安危，而是什么呢？是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的大我，所以基督徒不单止只是认识耶稣基督是个人的救主，他更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种的识见，这种的认识是很真实的，也是我们很需要，我们不单止自己得救，并且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都能够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现在我们讲下诗篇129篇。在诗篇当中冠以上行之诗的呢就共有15首。4首是大卫的作品。一首上行之诗呢是所罗门的作品，其余十首的作者就不是很清楚究竟是哪个是作者。诗篇129篇 我哋话佢系一首悲苦的上行之诗。虽然佢系一首悲苦嘅上行诗，但系我哋睇唔到半滴嘅眼泪，我哋只系见到诗人默默嘅以佢嘅背脊嚟到承担痛苦。我哋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呢都有佢自己个人嘅悲苦。如果系个人嘅悲苦流眼泪呢，系应该系合理嘅。所以清朝有一位词人叫做纳兰性德，他的词充满了眼泪，他为个人的悲苦来到流泪。有一首词话：正念一片伤心白，云幻香雾成遥隔，无语问天意，同音月而西，西风明落位，不许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泪欲流。又有另外一首嘅诗，其中有几句话：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如果你个人有悲苦的际遇，你不妨放声大哭。李商隐亦都有一首的律诗，都是讲到流眼泪的。这首诗话：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白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的诗。但是诗篇129篇不是讲到个人的凄凉，而是讲到民族的苦难。所以诗篇129篇半滴眼泪都没有，只有默默的承担。个人的痛苦只是一生的伤痛，但是照其他国的体会，这种的伤痛是独一无二的伤痛，而不必呢也都不会重现的痛苦。所以痛苦的人你不妨流泪，一次的痛苦不会流进你的眼泪。至于整个民族的苦难就不同了，照今天的诗篇所说的，因为敌人屡次加害，这个屡次呢就一次又一次，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逼迫。民族如果真的有泪可以流的话呢，这种泪呢都会流干。所谓欲哭无泪，正是全民灾劫的写照。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怎样勉励立志跟随他的人。主耶稣基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只没有枕头的地方，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手扶着迷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边个肯愿意默然的承担十字架呢？这个的十字架就是这一首上行之诗所描画的。所以这一首诗话，他说他的痛苦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泥沟甚长。基督徒不是个人的际遇来到哭，但是基督徒又肯背起主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代里面，基督放在你肩头上的只有四个字，叫我们基督徒的默然承担世代的苦难，好将这个世代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看，我们又看一下诗篇129篇，是描写作恶的民族的结局。这个结局是最深层最可怖的灾祸。李后主有首词最后的几句是这样说：刁难肉砌应有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的诗似乎是讲到国家的存亡，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仍然不是为国家民族源流的悲苦的眼泪，因为个人的伤感很重。如果我们想到整个的民族行恶，敌挡锡安，苦害以色列，他的结局会怎样呢？诗人用一些很细致的不足来到描写，他说如果有人整个的民族是有行恶的话，敌挡真理，敌挡上帝，他的结局呢就会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草真的没什么价值，就算草能够长成，那又有什么的价值呢？何况还未长成而枯干。李商隐有一首诗是描写吴公的情况，这首诗话：龙惨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飘花出城。龙惨水殿，禁门深掩
是描写吴公的庄严肃穆，但是第三句呢立刻就描写到君臣的腐败，正是金玉其外败水其中，是件很可悲的事。不过最悲的呢还是最后的一句，这句说话说这些君王这些臣子的威风成就只不过是细水飘花，这些细水飘花和未长成的草又有什么的分别呢？他们的成败得失都是一样的，实在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诗人又用两句很具体的说话去勾勒恶人的结局。他说恶人的结局呢好像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和的也不满怀，是几咁贫乏一种的收获。李后主的望江南是对于这种的境况有个很好的注脚，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事又上演，居如流水马如龙，花月静春风。一个人作恶，外表上似乎有很大的收获，但是 只是一场的梦，留下的是遗恨。人醒了之后呢，梦也都消逝无踪。这样一个的民众或者说一个的教会当追求的是什么呢？诗人鼓励我们去寻求一种似乎是不是很实际，似乎是很抽象的一种的福气。这一种的福气说，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真正有福气的人才能够给别人祝福，给别人祝福而自己不是有福的人，这一种的痛苦呢最不足为外人道。所以我们要祝福别人，自己一定要先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但是哪一种人才是有福的人呢？保罗在罗马书说，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好行为固然是美德，但是专以自己的行为自夸的人呢，他就开始加入这个作恶集团，好像法利赛集团，就是一种的先例。所以我们要追求真正的福，是追求神自己的爱，神自己的恩典，而不是专以自己的行为来到自夸。因为人专注意自己而将神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种的仇苦。我们现在研究诗篇第五篇，我给他的题目叫做品酒与品人。读这首诗让我想起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周瑜，
关于周瑜有这一段这样的历史。周瑜有一个朋友叫做程进，他年纪呢比周瑜大一点，他就很多次呢都欺侮欺负这个周瑜，但是周瑜每一次都让他，不跟他计较。后来程进认识周瑜深刻一点，就很佩服他，就告诉人家听，他说跟周瑜交友啊，做朋友啊，好像喝那些醇酒，醉了呢自己都不知道。圣经劝人不要醉酒，免致放荡，害己害人。但是圣经劝人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讲的。能够从清心祷告主的人呢做朋友，这一种的友情，这一种友情的滋味，一定好像程进所讲的，若饮醇酒不觉自醉。从诗篇第五篇看大卫这个人，是一个很令我们心仪的一个非凡的人物。大卫的襟怀磊落，包容兼蓄，没有一些心胸窄、思想闭塞的态度。在这首诗里面，大卫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大卫不单止能够与民同乐，而且是一个能够共患难、共安乐的一位君子。他时时为别人而设想，而他的设想呢都是非常的周到，所以他求神用盾牌去保护义人。诗高圣经学会所翻译的圣经有一个注脚，对于盾牌的注解呢，注解得十分的优美。这个注解话，以色列人用的盾牌高而且厚，能掩护全身。作者用以譬喻上帝的全面保护，是再适宜不过的。大卫为义人向上帝所求的，不是一种片面的福气，不是一种残缺的福气，不是一种脆薄的福气，是一种全面而丰厚的福气。从此可见大卫品性的敦厚仁爱，所以侍奉大卫的人呢，跟随大卫的人莫不心悦诚服，一生一切都向大卫来到尽忠。在六代志里面有一段的记述，可以呢用这一段的历史来到印证大卫的品格，是十分令人佩服的。这段的历史说，大卫有一次在山寨，非利士人
的房型就在伯利恒。大卫他的心有一种的愿望，他说他真的愿意有人呢将伯利恒城门旁边那里的井里面的水找到来给他喝。于是大卫手下有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旁边那个井的树打水拎到来给大卫喝。但是大卫不肯喝，他将他这些水呢是嚣奠在耶和华的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大卫不肯喝，这三个勇士用生命所博取来的水。你看看大卫这个人真是一个呢是令我们很心悦诚服的一个的勇士，他的人格呢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中国人认为读书如果读成一个书呆子是一种的耻辱，所以孟子说呢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说我们读书的人呢要有一种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一种独立的人格。所以中国人对读书人的要求，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抉择，一定要有取舍。所以中国人是很注意说舍生成人，无求生以害人，这个就是中国人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品评的一个的典型。有人记载王士精的生平话呢，他说王士精的为人是怎样呢？王士精自号渔阳山人，以诗名海内五十余年，累官刑部尚书，生平自重其诗，不轻为人作。内大臣名朱清秀，有大寮某守金簪，请得一诗以游伤。公曰：曲不以微权贵，君子不为也，力持之。一个有品格有人格的诗人呢，他绝对不肯以自己的作品去浅美达官贵人。大卫对于他所侍奉的神固然是认识深刻，所以大卫的为人呢也都是要力求完全，好像神完全一样。大卫的神是怎样的神呢？大卫他自己将他所体认的讲到出来，第四节至到第六节说：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鬼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大卫既然是尽力追求完全，
所以大卫的品格，他对于罪恶呢是疾恶如仇，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第九节至第十节就讲出大卫疾恶如仇的心声，口中没有诚实，心里满有邪恶，喉咙是敞开的佛墓，用舌头浅美人的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所以大卫认为呢，恶人的结果应该是恶有恶报，这些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在第十节里面，大卫就将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第十节说，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可见大卫是一位风骨凛然、光明磊落之士，而这一类的人呢，这种的人格往往讲说话呢就不会迂回曲折，他们讲说话往往是快人快语。所以第七节至到第八节，大卫这样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从这几句说话里面，我们想起神称赞大卫，说大卫呢是他合乎神心意的仆人。这句说话呢都是说得是很真实的。读诗篇第五篇令我们有想起唐朝开国的名臣魏征。魏征有一篇的文章叫做《良臣与忠臣》。咁唐太宗听到他这一种的论调，就跟他讨论这个的问题。唐太宗跟这魏征的一问一答呢，是很值得我们去读的。魏征说，神幸得奉事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咁唐太宗就话，忠良有异乎？忠与良究竟有乜嘢唔同嘅地方呢？咁魏征就话，佢举出几个嘅例，即是高徒君臣协身，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凤比干面色情事，身诸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听到之后就非常的快乐，于是唐太宗就继续问，人主何为明，何为暗呢？魏征就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唐太宗说，善。从魏征这几句说话里面讲，你到看呢，魏征的说话真是一言足以轻谤。大卫在神希
当中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殿里面祷告，他都很留心到自己的言论，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说话。所以大卫说呢，他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很显明的，大卫认为言语呢就是他的心思。所以大卫继续就说，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大卫的声音不是发自本能那种的声音，而是要呈现到上帝面前的一个的祷告。换句话说，大卫的声音呢是与天国的文化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呢，大卫说，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可以见得大卫的言语、大卫的心思、大卫的声音、大卫的祷告，都是出于一颗警醒的心。警醒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所追求的一种的心智。警醒真是很有用的，很重要的一种的心智。唐太宗如果不知道有良臣与忠臣的分别，他就不能够做一个好的皇帝。如果唐太宗不知道什么叫做明，什么叫做暗，他也都不能够做一个的皇帝，好的皇帝。但是他有一个警醒的臣子魏征来到帮助他，帮助他能够明察秋毫，帮助他能够知道光明与黑暗的分别。为什么魏征能够这样做呢？无他，魏征是一个很警醒的人，所谓智者不惑。明朝有一位诗人，他写了42首的怜愚诗，很怜悯那种很呆很愚笨的人。其中有一首的诗话，事官长头常协公，一心为国自相用，结成死党排树雕，报复秦汉与国空。大卫是一代的明君圣主，他不单止不会令到国家民族陷于凶危不义，而且能够警醒持国。这个警醒的心是十分令我们羡慕的。所以诗篇第五篇实在是将大卫的人格、大卫的心智表露得很清楚、很明白。今天我们读了56篇、70篇、144篇、133篇、125篇、129篇和诗篇第五篇。我们只不过是想用一种新的领袖来到与诗篇的作者同感一下。 而我哋觉得诗人呢系真系有一种好特殊嘅气质，呢种嘅气质，我相信天下嘅诗人呢都系相同嘅，无论系中国嘅诗人、古代嘅诗人、现今嘅诗人、外国嘅诗人、希伯来嘅诗人，都有一颗好敏锐嘅心智。所以如果我哋系要欣赏诗篇，我哋就一定要栽培起自己有个敏锐嘅心智。呢啲就要讲到栽培嘅功夫。有啲人天生好敏锐，但系有啲人呢系稍为后知后觉。但系如果我哋要读诗篇呢，我哋要欣赏圣经呢一种咁浓缩、咁精炼嘅言语呢，我哋一定唔能够以一个后觉、后知嘅心去阅读。所以我哋求神帮助我哋，藉着欣赏诗篇，藉着读诗篇，我哋栽培起一颗敏锐嘅心，一个灵敏嘅心。咁样我哋读诗篇嘅时候，一定有好大嘅得益同埋收获。今日讲呢个圣经文学欣赏，虽然将嗰个范围缩细，局限喺诗篇嘅欣赏，但系我相信在座当中嘅每一位弟兄姊妹呢，都系个聪明嘅人，闻一而知十，举一隅而三隅反。我哋只不过举诗篇作为例证，至于其他圣经嘅书卷六十六卷，或者以文学嘅题材、以小说嘅题材、以诗歌嘅题材、以历史嘅题材、以书信嘅题材，无论用乜嘢题材嚟到表达真理，如果我哋肯对自己有个更高的要求，求神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更高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一定会得着更大的领受。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